我们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 H 本身是一个子群，是吧？大家看，我首先设的就是一个里群 H，所以里群的里子群肯定自己是里群的，而且 H 从这个光滑进入来看，实际上从流形的角度来看，我可以认为它是它的子流形。那也是从流形的角度看，它是它的子流形，但是一定要注意，那这个我们大家如果学过一门几何的都知道，光滑进入这种子流形，它的拓扑和这个你把这个看成它的子集以后，它的诱导的拓扑可以不一样，所以 H 它的拓扑它不一定是微积的诱导拓扑啊，就是你直接把它看成子集和啊，不一定就是它诱导过来的啊，就是作为子集合的那种拓扑，不一定啊。这个实际上有很多例子的啊，有很多例子的。好，那么如果是这种样子的话，当你这个流形，注意肯定首先是个拓扑空间，所以它有拓扑。这个是，当这个是诱导拓扑的时候，这个是很前的条件。那我称 H 为拓扑离子群。那把它称为拓扑离子群。所以拓扑离子群的条件比里子群要强很多的，啊，它要强得多，是吧？好，下面我们就马上就来给出一个里群、子群与子代数的一个关系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定理，是吧？很重要的一个定理。我假设 G 为里群。那么就有底下的一个对应关系，啊，那么第一个就是 G 的离子群，它的里代数是 G 的里代数的子代数。它的子代数，这个当然很自然啊，直观的想，稍微想一想，应该是这样，是吧？它的离子群，它的里代数应该是它自己的里代数的子代数。第二个事情非常重要的就是，假设 H 是 G 的里代数的子代数，是吧？我给出了里代数的一个子代数，反过来啊，找不找得到子群、里子群，让它的里代数恰好是它，这个很自然要问的问题。实际上，这个结论也非常的好，是吧？不但有，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，还是唯一的，啊，存在唯一的两通离子群，啊，这当然是 G 的两通离子群了，它以这个 H 为里代数，这就是子群与子代数的那个关系。啊，子群与子代数的关系，啊，所以这个基本上这个两个还就是一个对应的关系，一一对应基本上，啊，当然不连通的话，是不可以的，啊，不连通不可能唯一。实际上大家从这个里代数的条件可以看出来，就是说一个里群的里代数和它的单位连通分支，就是包含单位元的那个连通分支，它的里代数是一样的，所以你要不连通， 你可以拿出很多个良种分支来，当然这时候就不会唯一了，是吧？好，这个证明也有好几种证明，但是哪一种证明都挺麻烦的，是吧？特别是如果大家看上节课我们最后给的参考书，这个 Hagson 的书啊，那写了好几页啊，然后而且非常的麻烦。好，我们这里面给出一个比较简单，但是有的细节也不能都给出来，是吧？好，第一个事情啊，子代数啊，子代数，这个证明应该是比较简单，是吧？同态与同构我们讲了是吧？它的定义，他讲了，对。好，第一个事情很容易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前面说了，这个嵌入映射为这个光滑或者解析进入，这个反正是进入就行了，啊，进入啊，也许我们上节课应该提到一个结论，就是如果两个群有一个群的里群的同态，那么你在单位原点去其微分，就应该是里代数的同态。可能没有提，但是这个很简单。这个首先呢，这是一个流形之间的这个解析的一个映射，你去微分当然就是线性映射，注意是吧？这是线性映射，都把它跟这个切空间等同，单位原点的切空间等同。另外一个保持这个括弧，实际上这个并不是里代数里的东西，而是微分几何里的东西。微分几何里边就有这个东西啊，所以里群的同态可以诱导出里代数的同态。也许前面第一节我们应该提一下，是吧？提一下。好，这个是进入啊，它当然这个当然是一个里群的同态了。进入的话，微分就是单同态，所以我求一下这个在单位原点的这个微分，那么这个 G 的里代数还写成这样。那它就是那单同态，里代数的单同态。那这是里代数的单同态。好，既然是单同态，我当然就可以把它看成它的子代数。啊，这个大家有的时候理解东西可以灵活一点，所以 H 为 G 的子代数，啊，不一定是真的就是一样的放到里边，但是啊实际上在世界上没有一样的东西，是吧？好，我就通过这个把它看成它的子代数，是吧？这就可以了。所以第一个事情很容易的。那么第二个，这个就比较困难了。那现在因为给出你的是一个代数，你要找到一个里群、里子群，找到一个连通的里子群，这个一般就比较困难啊，一般就比较困难，因为从群到代数，一般大家看都是求微分啊，求微分是很容易的，但是从代数到群，一般说来要积分，是吧？大家这个，我们刚才上节课讲这个指数映射也是，那地方就要积分，我们这里面也要积分，是吧？所以我定义，为了积分，当然你要定义一个所谓的分布，是吧？什么叫分布？什么叫分布？实际上就是在基里边的每个切空间指定一个子空间，是吧？ 指定一个子空间。所以这个分布我怎么定义呢？就是把这个写成 delta。这个定义是这样，delta 在 G 点，就应该是 G 在这个小 G 处的切空间里面的一个子空间，所以你指定这个子空间就可以了。现在注意，这个 H 既然是它的子代数，所以我这个地方 H 可以认为是它的一个子空间啦。我怎么做呢？这个地方只有单位原点有，那很好办啊，我用这个左平移变换，把它拉过来就行，是吧？我就直接把它拉过来，把它拉过来，好。那么，这个 H 为子代数，实际上到这个分布这个地方来看的话，实际上就是可以说出来 H 为子代数。H 为子代数意味着什么？它对球这个括弧是封闭的。那么你用这个定义啊，这个定义还可以说出什么来呢？delta g，delta 是左不变的，这个分布是左不变的，也就是你这个分布的每一点不有这个切空间吗？你用左平移变换，变换以后恰好是另外作用完了你这个目标那个点上的切空间，是吧？这个很容易看出来，你就是用左平移去定义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个 H 是子代数，我可以推出来什么呢？就是它球括弧是封闭的，意味着这个 delta 也是。啊，它也是封闭的，啊，delta 封闭的，也就是说，你给两个向量场，如果这两个向量场在每一点取值都恰好落到这个分布里边，那么这两个向量场求这个理括弧，那还在这个分布里边，还在这里边，所以这是封闭的。那么我们微分几何里边有一个弗洛纽斯定理。我就推出来，这个 delta 存在，实际上通过任何一个点，它都有一个极大积分值流行，所以特别的是通过原点啊，通过单位原点，它的极大的积分值流行，它的极大。所谓极大值，一定注意是要连通的，啊，极大积分子流行是要连通的，是吧？所谓积分子流行，实际上就是它在每一点的切空间，恰好就是这个 delta 定义分布的地方要求的那个子空间，是吧？通过它有这么一个，那么我把它记成 H，我把它记成 H，那么下面我要证的就是第一个事情就是。H 是一个连通没有问题啊，是一个离子群。第二件事情就是 H 的里代数就是这个东西，delta 左平移不变，是吧？delta 左平移不变，那么对任何的小 H，在 H 里边。在 H 里边，我考虑这个 H 逆这个 H 这个东西，是吧？这个集合和这个 H 本身，这两个，因为你是左平移不变的，所以这个东西你乘这个呢，都是 delta 的。你左不平移不变了，你不能左乘一个，它就不是了。它都是它的积分流行。你原来是极大的，这个左平移还是极大的，所以极大积分子流行。极大积分子流行， 好，注意这个地方我们还没有说 H 逆也属于里边，这个是我们要证明的，是吧？所以这两个都是基本组流形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H 在大 H 里边，所以这两个包含单位元，是吧？这个没有问题。那么我们的丰勒顿纽斯定理不但是极大积分子流形存在，而且还是通过同一个点是唯一的，所以我就得到了 H 逆 H 是等于 H 的，是吧？是等于 H 的。好，这样的话，H 逆是属于 H，是吧？这是证明这个子群的第一件事情。啊，这是子群的第一件事情。好，另外一个还要用到这个极大积分子流形的这个问题，因为什么呢？啊，这个乘积它是光滑映射，解析。解析，是吧？解析映射。那么解析映射的话，如你作为一个极大积分子流形，当你这个取值 H，这个取值 H 的话，这里边也会在 H 里边，是吧？啊，作为极大积分子流形。就是说，它限制在这个地方呢，也应该是一个光滑映射，我们就有乘起来也应该在 H 里边，是吧？你用这个把它限制到这个积分子流形里边来，是吧？好，所以这样的话，H 当然就是抽象子群。好，它是进入子流形，这个不用说，它本身就是极大积分子流形，是吧？作为极大积分子流形，它当然是进入的子流形，所以离子群这就出来了，啊。就是 G 的离子群。好，至于从这个做法，实际上你看出这个里代数就是它，实际上是很容易的。所以 H 的里代数等于 H。这个如果你直观的就是说，如果很那个的话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不行你就回去再写一写，是吧？所以。这样的话，这个定理我们这个地方给出来是非常简略的，有很多细节，可能有的同学就是回去自己写一下，是吧？写一下，唯一性还有一个啊，这个连通当然是连通，极大积分子流形是连通的，是吧？所以唯一性这个也实际上唯一性很容易啊，这个干脆也是练习就完了啊，唯一性不是很有难度的，是吧？好，这就是我们这个定理啊，大家看出来这个关系是非常的好啊，关系都非常好。好，那么下面我们给出几个特殊的这个例子啊，这个例子很有用。啊，这在我们这个下一节啊，不是这下一节课，而是下一节啊，第三节我们会专门讲例子啊，因为学理群实际上真正的最后用的都是例子，是吧？啊，真正理论推的话，那是要你非常熟练以后才能推，是吧？好，里代数。啊，我们给出一些特殊的子群和子代数的例子。这个里代数都在哪个域，我们就不提了，是吧？ 注意 ，H 只是一个子空间，就是说线性子空间，它不一定是里代数，啊，不一定是子代数。那么我定义，这一般表示的都是所谓的中心化子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应该是满足这样的条件的。啊，满足这样的条件的，是吧？这个很容易验证，是吧？很容易验证就是，实际上这个地方是子空间，这个条件都是很强的，啊，说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说这个 ZGL 为 G 的子代数。是吧？这节为 G 的子代数。好，这是一个特殊的，所以它有名称，把它称为这个大 L 在 G 里边的中心化子，啊，中心化子。好。啊，当然这个地方 L 是子空间条件是比较强，但是一般你想用的话，一般如果连子空间都不是的话，你也没什么用处，是吧？所以你就这样假设好了。好，第二个是就所谓的正规化子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设 H 为 G 的这个子代数，本身就是子代数了，来。然后，啊，这个不是等于零，而是落到这个 H 里边了，是吧？落到这个 H 里边。好，这个也可以证明。它也是 G 的子代数，它也是 G 的子代数。那么这个有个名称，就是称为 H 在 G 里的正规化子。啊，这个是两个很常见的。子代数，是吧？两个很常见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我如果很特殊的 L 就等于 G，啊，那么我一般把这个 ZG，就写成 ZG。那有的书上当然也有写成 CG，是吧？啊，这个都是通用的符号。啊，这个当然就更好的。条件就是，它不但是子代数了，它还是实际上是 V G 的理想。啊，我把这个理想叫 G 的中心，是吧？这叫 G 的中心。好，这是关于里代数的，关于里代数的。那么，如果你用里群，啊，我们这里面就不写了，因为写出来也是一样。如果从里群出发，干脆我就是一个子集合，是吧？子集合的话，当然就是，这个就好办了，是吧？简单的讲就是等于 y 属于 g，yx 等于 xy 对任何的 x 属于 L。啊，就是跟 L 里的元素都可以交换的那些东西拿出来，来，都拿出来。好，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子群，啊，作为抽象群，它肯定是一个子群，啊，是一个子群。但是 你从这个连续的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，像这种运算，因为都是解析，当然都是连续的，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抽象的 B 子群，抽象 B 子群。那么底下我们这节课再讲一个定理啊，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定理，就是 B 子群，只要是抽象的 B 子群，我都可以想办法让它变成离子群。啊，拓扑离子群，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啊。这个地方当然这是中性化子，你正规化子也可以啊写这么一些东西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引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理，那引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定理，就是。没有说是离子群是一个抽象子群，啊，抽象子群。好，我给一个条件，如果 A 取是 G 的 B 子集，就是作为集合，它对这个求极限是封闭的，是吧？是它的 B 子集的话，那么我在我可以定义，实际上应该还不如说存在，是吧？H 里边存在唯一的解析结构，啊，解析结构。就是原来这个 A 取，那实际上是就是一个抽象子群啊，没有任何别的条件，就是说它没有微分，就是解析流形的结构的。现在因如果这个抽象子群还是 B 的，我就可以找到。那么让这个使得 A 取成为 G 的拓扑离子群啊，什么叫拓扑离子群？我们已经说了，就是说。它不但是它的离子群，而且 H 的拓扑还是 G 里的拓扑诱导来的，是吧？啊，是它的拓扑离子群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要用到一个引理，这个引理的证明呢不是很难啊，所以啊我们就放在这就行了。就是简单的一讲，就是 G。如果是李群，然后它的里代数有分解成两个，注意这是里代数，但是这两个可以不一定是它的子代数，就是子空间的集合。在里代数里边，有的时候打这个。打一个圈的加号，一般往往指的是理想集合，是吧？理想集合，所以这样写，我们有的时候用括弧标出来，它是指的什么集合，是吧？这地方就是两个子空间。好，它的结论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，前面的定理1.3稍微的推广，是吧？它是什么呢？就是存在 M 里边原点。一个领域，比如说我写成 UM，N 里边的一个原点的一个领域，写成 UN，啊，写成 UN，那么这个使得M 乘上 N。啊，这是注意子空间都是光滑流形、解析流形，我把它看成流形的乘积到 G，啊，这个映射，然后就是 UM 限制到 UN，实际上它怎么映射很容易， 那就是 x y 把它对到这个 exp y， 那这个东西是解析通配。是解析通配。好，这个定理的证明实际上跟前面的是类似的。